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大家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是三月九号星期二，下面是国际新闻。中国国务院委员兼外长王毅三月七号星期日警告拜登政府在台湾方面不要越界玩火。白宫星期一做出回应，说拜登政府的台湾立场清晰，继续支持台湾。星期一是国际妇女节，拜登总统与国防部长奥斯汀在白宫针对性别平等发表讲话，拜登并签署了两项行政命令，促进女性以及 LGBTQ 人群的性别平等。据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发自白宫的报道，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星期日三月七号出席中国全国人大年度会议时说，一中原则是美中关系的政治基础，是不可以逾越的红线，指责美国动辄打着所谓民主人权旗号肆意干涉别国内政，在世界上制造诸多麻烦，甚至成为动荡战乱的根源。随着美国新冠病毒疫苗接种率不断上升，美国疾控预防中心 CDC 星期一3月8号宣布，那些已经接种了疫苗的人可以彼此在室内相聚而无需戴口罩或者是保持社交距离。 CDC 还说，接种了疫苗的人可以与较年轻的人和那些被认为罹患重症风险低的人去相聚，那就意味着接种了疫苗的祖父母现在可以去探望个孙，即使那些孙辈还未有接种疫苗。此外 ,CDC 还说，接种疫苗的人在遇到感染者之后无必要被隔离。CDC 主任罗谢尔·阿伦斯基医生在一项声明中说，我们知道大众想接种疫苗，这样他们就可以重新和他们的所爱的人一起做他们喜欢做的事情。印度敦促四方会谈伙伴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投资印度的疫苗生产项目来对抗中国疫苗外交活动。据路透社报道，这个是两名印度政府消息人士提供的消息。北京承诺将会通过出口和捐赠向亚洲、非洲、欧洲和拉美国家提供至少 4.63 亿剂的新冠病毒疫苗。两名资深印度官员说，美日印澳四个国家正在加紧努力增加向全球注射疫苗提供帮助，平衡中国在这方面的影响。印度是世界最大的疫苗生产国，并认为自己条件最好，能够在这项努力中发挥主要作用。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一3月8号前往台湾北部的基隆海军基地进行视察，他向海军士兵和海军陆战队队员为保护台湾作出的奉献表示感谢。蔡英文在视察台湾海军131舰队时说，台湾军人英勇表现展现出国军捍卫国家主权的决心。针对中国大陆对台湾持续不断的武力威胁，蔡英文表示国土主权寸步不让。北京谴责蔡英文和民进党当局破坏台湾海峡安全，相当一段时间以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几乎每日都派出舰机骚扰台湾。此外，中国仲加大对台湾的压力，采取外交和经济手段去孤立台湾。美韩两国有关维持美国在朝鲜半岛驻军的协议接近完成，缓解了两国在之前的协议于2019年到期之后产生的矛盾。五国大楼星期一3月8号证实，华盛顿和首尔的谈判人员正在就一项新的特别措施协议寻求最后步骤。这项协议将讲明两个国家如何去分摊大约28,500名驻韩美军的费用。我们感到欣慰。五国大楼新闻秘书约翰科比星期一被问到这项临时协议时对记者是这样说，他说协议方案再次确认美国和大韩民国的同盟是和平的基石。德国负责国内情报的机构说，有足够证据认定德国主要反对党民粹主义极右翼政党德国另类选择党反宪法，而且是一个敌视民主的组织。在距离全国大选只有半年时间的情况之下，联邦宪法保卫局希望一间法院同意它可以监视整个德国另类选择党。上星期五，一间法院命令宪保局推迟监控，直到法院对该党对监控提出的异议作出裁决。 如果法院認為認定德國另類選擇黨是對民主威脅是合理的話，這樣這家國內情報機構將能夠加強對該黨及其成員的監控，允許憲保局監聽該黨的通訊並招募線人。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澳洲人怎样去回应中国驻澳洲公使声称话批评中国的言论是败类的行为。我们亦会报道有关中国对外的威胁，五西方国家认为需要加强应对。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香港的民意调查显示 57% 的受访者指立法会选举将会不公平，学者就担心反对声音有可能会再次走上街头。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正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全国人大会议将会大幅修改香港的选举制度，确保由所谓的爱国者去治港。一项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假设政府按计划在今年9月举行立法会选举，有 57% 的受访者认为这个选举将会一个不公平。有学者分析说，北京和香港政府以行政权力干犯香港人的选举自由，扭曲选举结果，限制反对的声音进入议会，但是反对的声音不会因此消失，可能会走上街头，造成社会消耗可能会更大。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二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上个星期五，即是3月5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会议议程关于修改香港选举制度的草案被排在第七项议程，包括特首选举和立法会选举办法都将会被大幅修改，确保由爱国者治港。据多家香港亲北京传媒引述消息报道，北京有意将香港立法会选举的议席由现在的70席增加到90席，特首选举委员会就由原有的1200人增加一个界别至到1500人，并且计划取消5个立法会超级区议会议席，倡议设立资格审查委员会审查立法会选举候选人的资格。早在中国全国人大会议开幕之前，中国港澳办主任夏宝龙2月22号已经在一个专题研讨会上面谈及爱国者治港的标准，确保香港的行政、立法、司法机构的组成人员和重要法定机构的负责人等等，都是要由真正的爱国者担任。香港立法会换届选举原定在去年9月6号举行，特首林郑月娥去年7月底以新冠肺炎疫情严峻为理由，将选举押后一年至到今年9月5号。北京大幅修改香港立法会选举制度，会不会令选举再次被押后备受关注。由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比较管治及政策研究中心和民权观察联合成立的选举观察计划，和香港民意研究所我们香港人意见群组2月18至22号进行一项网上问卷调查，了解公众对新闻自由和2021年立法会选举的信心。网上问卷调查的问题表示，假设政府按计划今年9月举行立法会选举，你估计这个选举有多公平或不公平？参与调查的5931名受访者有 57% 认为不公平，认为公平的有 25%， 认为一半一半有 10%。以政治取向区分，5385名自称民主派支持者有 87% 认为立法会选举将会不公平，认为公平的只有 7%。 而546名自称非民主派支持者的意见比较分歧，39%认为不公平，36%认为公平，认为一半半的有15%。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回应美国之音提问表示，北京同香港政府以行政权力干预香港人的选举自由，扭曲选举结果，这样的选举其实不是真正的选举。而今次调查结果显示，非建制派支持者认为立法会选举将会不公平，有39%，比认为公平的36%多3%，这样的反应和以往的调查很不一样，反映非建制派支持者对北京大幅修改香港选举制度意见分歧。
这些、要求这些界线很明显就用行政权力干犯了一个、市民的 选举选择，很明显这些不是选举来的，所以我相信如果我们的研究是遲多兩日完的話，結果可能會很可能，因為我相信很清楚可以理解到那個後果的，很清楚就會造成一個更加不公平的選舉。
钟建华表示，北京大幅修改香港选举制度之后，将会限制反对的声音进入议会，但是反对的声音不会因此消失，可能会走上街头，造成社会的消耗可能会更加大。
即是说你会令到个体制决策的结果以至体制的过程呢都得不到一般人的确认和遵守，任何决策出来都一定受质疑，除非你将质疑拉上坐监，一定受质疑的。那你当这些人入不到去，或者代表某些意见入不到去的话，他们这些意见不会消失的，这些意见呢会走出去街头，走出去体制之外。其實在體制之外處理這些不同意見，那個造成的社會耗費是大了很多的。
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陈家乐最近在报章撰文表示，北京在香港实施国家安全法象征住民主回归之路已尽，而所谓二次回归就是透过反民主、反国际、选择性失忆和以法律包装斗争等的手段进行。陈家乐表示，近日在人大政协两会期间，北京谋求直接改变香港选举制度，即使现在未有正式公布细节，但都可以见到政权将精力放在铲除、追杀不同政见人士的同时，又藉着国家安全之名制造定义含糊不清的负面清单去取消参选人和已经当选者的资格，加强对选举结果的操控。陈家乐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北京大幅修改香港的选举制度，对香港的社会可以说是一个震撼，与民主化背道而驰，可以预计香港立法会将会人大化，反对声音只是政治花瓶。
这个对香港整个社会来说呢，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震撼来的。大家向往的自由，大家向往的很开放的一个的环境，由政治到公民社会去到教育等等的范畴，或者立法会区议会选举等等的范畴，再很难再想象香港是走紧民主化这个道路，而家逆向咁走，开紧倒车嘅。有一啲嘅评论会觉得好快就得出结论，就系立法会系人大化啦咁。都会系嘅，因为最后能够参加呢个选举或者系被接受，会俾人筛走嘅咧，你可能嗰啲人士都要明白到佢哋做紧一个政治花瓶嘅角色。
陈家乐表示，北京的做法违反1980年代主权移交之前政制循序渐进民主化的承诺，在香港开民主倒车。
最重要是什么呢？我会觉得这个是重点，是在于大家再不能够看着本基本法去了解香港的政制环境和政治发展。举一个例子，基本法的第68条讲立法会的选举，循序漸進去到一個普及而平等的選舉產生的立法機關，全體議員都是這樣選。而本來那個寫法就是說是以香港自己去談，然後就是向人民代表大會備案的嘛。 個寫法係咁噶嘛，六十八條。咁但係你會見到由即係二千年開始嘅，即係政制要發展要變成五部曲啊，啊要有有官員參與，有好多條條框框，跟住出咗個白皮書，係一國兩制白皮書，講全面管治權。去到今日，人大可以直接去到修改附件一二，嚟到去改變我哋嘅選舉辦法。你會見到根本咧，基本法裏邊所寫嘅。同我一向理解嘅，同佢而家正正做緊嘅咧，係完全兩回事嚟嘅。
陳家洛又表示，北京認為已經可以喺國際層面獨當一面，喺香港問題上唔再忌諱被批評違反中英聯合聲明嘅國際承諾。
而佢亦都可能覺得咧，即係所謂國際社會嘅制裁又好，喺聯合國層面嘅就住香港問題嘅討論都好咧，佢已經可以係完全咧不理會啊。咁所以你會見到咧，佢嘅你叫違反中英聯合聲明又好啦，令到國際社會對香港嘅期望失落，或者係做唔到自己向國際社會曾經承諾過嘅，即係喺一國兩制底下嘅香港高度自治咧。佢依一刻喺習近平時代咧已經不再是一些他要關注的地方、短期來說很明顯就是進一步呢是深化了呢世界各地對中國的負面的情緒。
教育界前立法會議員葉建源星期二即是3月9日在一個記者會上表示，他目前仍然持有觀望態度，難以斷言會不會再參與立法會選舉。他又表示感覺到現在的情況正在倒退。葉建源說他需要視乎選舉制度最終的修訂細節，日後是不是有參選的空間和參選的價值和意義。他又表示需要諮詢教協其他會員的意見，也都會跟其他民主派人士商討。至於47名民主派人士參與去年7月中35+初選，涉嫌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被指控，他就表示對於政權現在對待民主派的做法，包括大規模拘捕和起訴等等，感到痛心和難過，並且認為情況不應該是這樣。他又表示相關做法將會影響參政空間。他又表示民主派所面對的困難已經不是選舉制度的問題。據親北京網媒巴士的報引述消息表示，香港立法會和特首選舉委員會選舉時間表已經有初形，初步的方案預計是由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大約在今年4月中通過決定，然後進行香港本地立法。由於香港本地立法仍然需要時間，預計9月會先舉行選舉委員會的選舉，到12月再舉行立法會選舉。由於去年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立法會選舉延遲不少於一年，所以然後至到今年12月進行立法會選舉仍然符合人大常委會的決定。香港星島日報星期二亦都報導，據該報獲得的可靠消息亦都證實，香港政府暫定9月進行選舉委員會選舉，12月進行立法會選舉。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中国政府近年来经常口口声声说中国威胁论是西方国家某些人某些势力的过时的不合事实的冷战思维。不过分析人士就说，中国对国际社会尤其是对自由民主制度和价值观以及对地区和平的威胁正在成为越来越明显的国际共识。而同时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警惕和反制亦正在增强。但是如何更有效地去抗衡中国威胁仍然是西方国家面临的难题。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一篇报道。
观察家指出，就中国威胁来讲，包括日本在内的中国邻国感受最直接最迫切。在过去20年里面，中国通过派遣渔船和海警船飞机侵入日本治下的尖角诸岛，中国称为钓鱼岛，周围海域的事件越来越频繁。2月1号中国实施新的海警法，授权中国海警可以在中国声称拥有主权的海域内对外国船只动用致命性武力。中国海警船反复侵入尖角诸岛附近海域，中国当局的这个举措引起日本和美国政府的强烈批评和担忧。 虽然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1953年1月8号的一篇文章曾经说尖角诸岛属于日本，但是中共当局自从1970年代以来又声言尖角诸岛或者是钓鱼岛自古以来属于中国。在过去的20年里面，中共当局越来越频繁地调遣渔船、海监船、飞机在那里展示存在和武力。2月25号，美国工商新闻网刊登工商内线人发表报道，标题是中国海警船越来越大，越来越咄咄逼人，日本是奋力应对。报道说中国庞大的海警力量以及新实施的一项法律扩大他们的授权的局面，令他的邻国尤其是日本担忧，日本正在提升他们的海警力量，并且依赖和美国的同盟关系来到保持他在和北京的海上争端当中的优势地位。除了对日本不断采取动作引起日本的抗议和担忧之外，中国亦都同越南和印度等邻国摆出剑拔弩张的姿态。中国的海警船近年来不断在越南专属经济区内和越南发生对峙冲突，甚至撞沉越南船只。在中印边界争议地区实际控制线附近，中国在过去的一年里面亦都同印度有发生有时是致命性的冲突。观察人士说，除了对邻国明显的军事和领土完整威胁之外，中国针对很多民主国家进行的咄咄逼人的间谍和谋求政治影响力的活动，亦都引起那些国家的警觉。而中巡美国网刊新闻阿克西奥斯发表报道，标题是越来越多的国家就中国的间谍活动发出警告。报道说，在过去的一个星期里面，荷兰、芬兰、加拿大对中国在民主国家进行的间谍和政治影响力活动深表关注。报道说，三年前在发出针对中国的强烈警告的时候，美国在世界各国当中还是形单只影，现在世界各大洲的民主国家正在表达和美国同样的担心。上个星期，荷兰情报与安全总局发布关于荷兰国家安全利益所面临的威胁的报告。报告对中国的批评直言不讳，说北京的网络间谍活动在银行、能源和基础设施方面对荷兰经济构成迫在眉睫的威胁。荷兰情报部门在2月上旬就荷兰面临的安全利益风险问题发出的新闻稿说，中国主要是注重间谍运作，他们运作的目标是获取高质量的知识和技术，用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武装力量发展。因此荷兰的领先行业、荷兰的防务工业、科学知识机构面临中国数码间谍行为的高风险。此外，芬兰安全和情报部门的局长佩尔塔里在谈到中国和俄罗斯的时候就说，一些威权国家正是试图掌控芬兰至关重要的基础设施。他认为不应当准许中国的华为公司建造芬兰的 5G 网络。加拿大安全情报局局长大卫·维尼奥特在2月10号就来自中国的威胁问题发出罕见的直言不讳的警告。他说，中国正在经济、技术、政治和军事所有的战线上追求一种获取地缘政治优势的战略，并且正在动用国家力量的所有成分来到执行行动，对加拿大的国家安全和主权构成直接威胁。维尼奥特说，加拿大的生物制药和医疗、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海洋技术和空间技术领域面临国家支持的黑客入侵窃取的最大风险。此外，中国当局还以追究外逃贪官的所谓猎狐行动的名义，对在加拿大的反对派人士进行威胁，从而侵害了加拿大的民主体制。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共产党政权对西方国家的全方位渗透、间谍和盗窃规模之大，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他从来没有看到一个国家的西方对其他国家、对美国、对美国的盟国这么全方位地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甚至农业乃至各种各样的领域大规模地采取间谍的行动。谢田认为，中共当局这种做法和苏联在冷战时期的行为构成鲜明对比。例如冷战期间，前苏联对美国也有很多间谍活动，但是那些都是大多数侧重于军事科技和国家战略方面以及核武器方面，没有多少经济间谍或者其他方面的间谍行为。因此大家没有看到多少前苏联颠覆美国政治的体制、偷窃美国农业技术之类的活动。谢田说，技术盗窃或者强行索取几十年以来成为是中国国策或者是国家战略， 呢種戰略正在或者已經係對西方國家構成生存嘅威脅。他說本來西方只望住我給你一些技術，你給我市場，我能夠賺錢就好，但他們很快就發現中共得到技術之後馬上就將西方人是踢出來，中共在得到這些技術之後就利用價格優勢反過來蠶食或者鯨吞西方公司的市場。批評者說中國的個人或者中小公司竊取他國的技術或者專利設計是司空見慣，但是中國國家級的公司竊取抄襲他國的技術或者專利設計亦都屢見不鮮。其中特別令人印象深刻的例子包括中國以聯合生產為名竊取技術設計並且仿製俄羅斯先進戰鬥機，竊取日本高速鐵路技術，在技術和設計竊取到手之後就將俄羅斯和日本合作夥伴踢開。南卡羅來納大學艾肯商學院教授謝田說，就西方國家來講，中國方面竊取技術頻頻得手的主要原因固然是中國將竊取作為國策並且以國家力量予以推行，但是西方公司的短視，即是追求短期利益和利潤，亦是一個重要的原因。法律學者紐約城市大學亨特學院兼職教授滕彪說，就對外威脅來講，近年來中國政權對人權、民主、自由的威脅越來越明顯，對中國公開表示警惕的並不單止是美國，近四五年以來好像澳大利亞、新西蘭、加拿大，當然還有台灣，這些地方對中國的滲透和威脅非常警惕，有很多政策出台，學界的討論亦都非常之多，現在越來越多的國家紛紛認識到這個問題，而且他們紛紛採取措施來到抗衡中國的政治滲透，壓制中國在海外侵犯人權。但是面對來自各方的反對，中共當局不單止沒有收斂或者停止對外威脅，反而將對外威脅常態化、法律化、全球化。滕彪說，從法律上來講，好像去年7月1日實施的《香港國安法》第38條就是將中共專制獨裁的黑手伸向每一個人，任何一個人無論是在香港還是不在香港，只要是批評中國政府的香港政策或者倡導香港獨立、倡導香港，都有可能按照這一條是被拘捕。美國新聞網刊阿克西奧斯在香港國安法實施之後發出的報導說，中國當局長期以來謀求通過不動聲色的威脅和脅迫打壓國外的有組織的異議，現在當局將這個做法法律化，從而迫使全世界各國的人和公司作出在自由發言和永遠不再去香港之間作出選擇。滕彪說，中共政權在國內外壞事做盡，從在新疆針對維吾爾族的大規模囚禁和文化滅絕，到在海外的滲透、間諜、技術盜竊，中共政權的這些惡行對海外的中國人亦都造成了傷害。他說，本來是中國共產黨這些官員做的壞事，但是國內外的中國人整體因此就受到惡評，這個也是中共作惡的一方面。當然他們要從理論上將中國政府和中國人分開，他們希望大家能夠看清楚，這個是中國共產黨做的壞事，並不是中國人，但是我們都很難奢求所有人都明白這一點。滕彪在這裡所說的，大家很難奢求其他國家的人能夠明白中共政權和中國人的區別，是指中共以嚴酷的手段施行專制的獨裁，不准中國人表達意見，即使他們身在國外亦都必須謹言慎行，避免對中共政權說不。這種局面導致很多外國人誤以為中國人以及來自中國的華人都是有意無意支持或者默許中共政權的惡行。美國被認為在當今世界可以同中國抗衡的唯一的大國，美國對來自中國的威脅的應對可謂舉世矚目。特朗普和拜登雖然在很多方面政見南轅北轍，甚至相互對立，但是對中國威脅的問題上觀點相似。自上任以來，拜登總統簽署一系列行政命令，推翻了特朗普的一系列內政外交政策，但是在貿易、技術、軍事、經濟、政治、供應鏈、間諜活動、網絡安全、價值觀等方面仍然基本維持特朗普行政當局的抗衡中國的姿態。在很多觀察家來看，警惕和應對中國對美國和其他民主國家以及以規則為基礎的世界秩序的威脅已經成為美國政界的共識，以習近平為首的中共當局顯然亦都意識到這一點，並且採取了因應的措施，他的表現之一就是採取更加咄咄逼人的對內對外的政策。2月1日《紐約時報》專欄撰稿人紀斯道發表文章，標題是《拜登的噩夢可能是中國》。紀斯道在文章當中說，雖然現在美國和中國可能是不會發生戰爭，但是一些中國人和美國人都擔心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可能會入侵台灣的控制，一個賭罪向台灣施壓。 文章話，或者習近平可能會派遣一艘潛水艇切斷台灣互聯網的海底電纜，或者阻止台灣的石油輸入，或者下令是用網絡攻擊破壞台灣的銀行系統。大多數專家不相信會發生這樣的襲擊，全面入侵台灣的可能性更小，但是發生的機率卻是十幾年來最大的。而且在東沙群島或者金門島開始的戰爭並不會在那裡結束，美國很可能陷入自古巴導彈危機以來與另一核大國最危險的對抗。自從他在1980年代開始報導美中關係以來，未來幾年的風險是最大的，部分原因是在於習近平是一個過於自信、敢於冒險的霸王，他認為美國正在衰落。紀斯道認為，相對是試圖不斷阻撓他的立法和政策目標的共和黨來講，拜登總統面臨的最大挑戰是怎樣有效地應對習近平政權對美國和西方民主國家的威脅，同時又避免與中國發生戰爭。他引述喬治華盛頓大學的學者沈大偉說，我們從蘇聯身上學會是怎樣使到冷戰一直冷下去。但是在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的當代亞洲研究部研究員麥克爾奧斯林看來，美國和中國之間現在實際上的冷戰可能不會一直保持在冷的狀態。2月22日，奧斯林在英國歷史悠久的觀察者雜誌發表文章，標題是2025年的中美戰爭。該文章以2030年一位歷史學家的眼光回顧了2055年通過2022年11月舉行的中共第22次全國代表大會，鞏固了絕對權力的習近平一心追求他的大國夢，並且是反覆號令軍隊準備打仗。文章預測2025年習統帥下的中國軍隊在南中國海同伸張自己的海洋權的菲律賓發生衝突，菲律賓是旋即向盟國美國尋求軍事援助。美國總統哈里斯履行美國與菲律賓簽署的防務條約的義務，提供援助，美中兩國由此發生沿海的戰爭，戰爭以雙方的慘性和僵持的冷和平告終，即由於幸運美中兩國才沒有進入全面的戰爭。長期研究東亞區安全問題的奧斯林以時間穿越的筆法預測美中兩國難免發生局部戰爭。隨著習近平當局步步加碼的對外武力展示和實施，他的這種預測近年來亦都日益成為美國政界和行政當局的擔憂。一些觀察家認為，美國行政當局正是出於這種擔憂而明確調整了東亞地區的外交政策，並以此向中國當局發出明確的不要誤判形勢的信號。在台灣問題上，美國國會和特朗普行政當局改變以往的做法，公開恢復與台灣即是中華民國的官方往來。在拜登新政府就任之後，美國繼續與台灣保持官方往來。拜登政府沿襲特朗普政府的做法，明確表示譴責北京以軍機頻繁侵擾的方式所展示的對台武力威脅，並且超出以往在台灣問題上保持戰略性模糊的做法，明確申明美國協助台灣自衛的立場。美國新政府國防部長奧斯丁表示，將確保美國履行承諾支持台灣自衛的能力。在日本與中國圍繞尖閣諸島或者是中國稱的釣魚島爭端的問題上，隨著北京當局咄咄逼人的做法升級，美國政府在這個問題上支持日本的立場亦都逐漸是明晰。美國先前表示，中國和日本應當通過和平談判解決爭端，美國對東中國海上的那組無人居住的小島的主權歸屬問題不持立場。2013年4月，当时的奥巴马政府的国防部长哈格尔表示对主权归属不持立场，但承认钓鱼岛正是由日本管辖，并且属于美日安保条约的适用范围。今年2月24日，随着中国授权海警船可以动用致命性武力的海警法的实施，以及中国海警船反复侵入日本管辖的尖閣諸岛中国称为钓鱼岛周边的海域，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科比说，美国敦促中国方面避免动用海警船的行动，一种行动会导致误判和物理性的伤害。在美国明确表示将严肃应对中国威胁之际，越来越多的其他民主国家亦都对来自中国的多方面威胁表明了越来越明确的反对立场。一种局面在对中共当局持批评态度的中国的网民当中演变成了为一个的讽刺幽默的一个段落，即是所有的国家都反对中国基本上就是等于没有国家反对中国。这样的讲法是根据中共中央机关部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的主编胡锡进的一种讲法改编的。胡锡进先前在评论其他国家帮扶遭受新冠病毒疫情灾害的国民的措施的时候说，有些国家向每个人是发钱，但是这个是属于是哄大家的，都给钱就是基本等于不给钱。另一方面，很多观察家认为美国和其他国家采取的应对中国威胁的方法是否有效， 習近平當局是否會收斂他對外咄咄逼人的態勢，目前仍是未知數。美國之音記者金哲在華盛頓報導。
中國駐澳洲的公使近日將批評中國的澳洲人稱之為敗類，並且說現在澳洲做中國的朋友很難。有關的說話受到澳洲各界人士反駁。澳洲的中國問題專家認為有關的言論混淆了中國和中共，並且說在澳洲現在做中國共產黨的朋友的確是有點難。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思陽在華盛頓的報導。
黄色玲2月25日在澳大利亚中国工商委员会首都分会的年度晚宴上发表，题目为是现在在澳洲做中国的朋友是很难的讲话。他说有些中国的老朋友欲不欲就被一些人称作为是红包拥抱者，仿佛就是对中国友好成为了一个罪过，只有对中国吹胡子擎眼睛才是澳大利亚人应有的姿态，才能够赢得民心。今日在澳大利亚做中国的朋友是太难。黄色玲紧接住就那些的批评中共的澳大利亚人是败类，并且说这些人的后代会感到羞耻。他说那些蓄意污蔑诋毁中国破坏中澳友谊损害两国人民福祉的败类会遭到世人唾弃，他们的后代会羞于提及他们在历史当中的反面作用。3月1号中国驻澳大利亚使馆的官方网站用中英文刊出了他的这一篇的讲话，有意思的就是在英文翻译版当中败类两个字被拿走了。不过澳大利亚人并未有忽略这个的细节，澳大利亚学者亨利夫·汉密尔顿对美国之音表示，黄色玲的讲话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他说他的讲话会激怒了更多的澳大利亚人，包括高层的澳大利亚人，令到他们对北京怀有敌意，大家都不喜欢被侮辱被命令，所以他们会顶回去变得更加敌对强势，亦都更具侮辱性。但是中国政府对澳大利亚的产业施加了更大的惩罚，他是不知道澳大利亚人这样做出于什么这样的策略，实际上这个大大损害了中国在澳大利亚的形象。旁观者周刊澳大利亚版星期五发表署名的柯伦考夫的文章说，做得不错中国，但是他是很骄傲，你是将他视作为是败类。柯伦考夫在文章当中说，如果批评中国共产党就是败类，这样王先生请是计埋我一份。柯伦考夫指出，中国共产党总是巧妙地将自己当作为是中国或者是中国人民的代名词，他们中共首先创了将中国描绘成为一个整体，将国家人民以及政府统一为一个整体，而然后通过模糊这三者之间的界线，将任何批评描绘为是对中国的攻击。柯伦考夫说，没有人侮辱中国这个国家或者整个中国人民，问题是在于中国共产党。他说这个是一个害怕世界以及自己的人民的政党，否则他是应该通过自由的民主选举来欢迎民众对他的批判以及问责。他说虽然中共不再好像以前那样大规模地杀人，在1949年到1976年的期间，大约有6000万中国人被杀害或者是死于饥荒或者是政治运动，大约是澳大利亚人口的两倍半。但是他仍然是剥夺他们公民的一切的人权，压迫少数族裔以及异议人士。在新疆他们将100万维吾尔人安置在集中营里面，而与此同时中国对外扩张的野心日益增强。中国不单止垂涎邻国的领土，而且还希望做超级大国的领导全球。他说指出这些并非侮辱中国，而是揭示了中国政府的本性。柯伦考夫在文章当中还特别提到，中共禁止讨论普世价值、言论自由、公民社会、公民权利、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错误、权贵、资产阶级以及司法独立，也就是著名的七不讲。柯伦考夫说，如果代表普遍价值观、言论自由、公民社会、公民权利以及司法独立，并不反对独裁、种族灭绝以及腐败，不理是为了澳大利亚人民还是是中国人民，就是败类的话，这样没错，他是为这样的败类而感到自豪。3月2号 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国防战略与安全主任萧布里奇在推特上面是发帖文话，或者你黄色灵并不完全认同他们的治理和管理模式，但是黄色灵回避了中国和世界发生问题的根源，即是政府对自己的公民记者、香港人、维吾尔人以及对其他的人所作所为，还有对其他国家的网络黑客攻击、经济胁迫、军事行动。澳大利亚学者汉密尔顿对美国之音话，现时在澳大利亚做中国的朋友不难，但是做中共的朋友是的确是有些困难。汉密尔顿表示，他不认为和中国做朋友的澳大利亚人有任何的问题，但是另一方面，他们那些和中共做朋友的人反而是有问题。现时在澳大利亚对中国政府的态度普遍变得相当负面，这个意味着现时捍卫中共以及中国政府的行为的任何澳大利亚人都令人怀疑，在某些情况底下都令人有敌意。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驻澳大利亚公使讲的是真的。汉密尔顿2018年出版的一本题目为《无声入侵：中国如何将澳大利亚变成傀儡国家》的书，汉密尔顿在书里面讲过，中国是一个一心想要控制澳大利亚的极权主义政权。这本书后来引发了澳大利亚人的激烈争议，有人欢迎关于中国影响力的讨论，不过亦都有人担心这个可能是引发了仇外的现象。多年以来，中国在澳大利亚政界、商界以及学界建立了很多个关系，或者施加了相当的影响力，但是中国政府越来越强势的作风以及中国军队的迅速现代化令到澳大利亚政界担忧。2017年中澳关系迎来转折，当年澳大利亚推出新法禁止外国的政治捐赠，防止外国势力的干预，当时亦都有官员警告中国企业企图是影响坎培拉的政治进程。2020年中澳关系持续恶化，达到了历史的最低点。澳大利亚要求对新冠病毒起源展开国际调查，并且批评中国在香港以及新疆的政策以来，中国采取了一系列的报复措施，高调限制澳大利亚产品进口，或者施加以系惩罚性的关税。受到影响的产品还包括澳大利亚的牛肉、煤炭以及红酒以及是海鲜等等。2020年的11月，中国驻澳大利亚使馆仲专门列出了澳大利亚的14宗罪，内容包括澳大利亚政府资助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的反华研究、突袭中国记者以及吊销学者签证、在多边论坛上面带头提及到涉台、涉港、涉疆等中国事务、煽动对新冠肺炎疫情起源展开独立调查、向2018年禁止中国通讯设备公司华为参与 5G 建设、阻碍十项的涉及到基础设施、农业以及系畜牧业的中国外商投资交易、干涉南中国海问题、在没有证据的情况底下指责中国实施网络攻击、澳大利亚议员对华人或者亚洲人进行种族主义的攻击等等。中国方面表示，澳大利亚必须要对上述问题进行整改，以便部长级接触重新开始。不过澳大利亚政府随即回应说，澳大利亚是出于自身利益行事，不会改变他们的政策。汉密尔顿表示，澳大利亚是不会改变和中国的关系，除非北京停止目前的威胁、侮辱以及惩罚性的国际流民做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西藏抗暴62周年游行3月7号喺台北举行。出席嘅台湾政治人物话，西藏问题就系台湾问题，台湾应该要汲取西藏同中国签署和平协议嘅教训，台藏共同面对强权嘅压迫。据美国之音中文报大约记者张永泰喺台北嘅报道，台湾执政党民进党嘅立委范云出席咗呢一场游行嘅时候话，由西藏嘅经验嚟睇，同中国签署所谓嘅和平协议，结果都系不可信。佢话：
因为签了和平协议的西藏，最后得到是被血洗的一个结果，最后得到了。
民进党立委范云话：因为签咗和平协议嘅西藏，得到嘅系被血洗嘅结果，得到嘅系西藏人无法返回西藏，冇回家嘅权利。西藏即是逃博的议题，当然是人权的议题。 泛民又话，身为一个人，如果冇宗教自由、回家嘅自由、政治自主嘅自由，咁当然就失去咗做人嘅尊严同基本生存嘅权利。咁所以台湾人唔只要协助西藏，咁事实上西藏问题就系台湾问题，帮助西藏就系帮助台湾，台湾同西藏共同面对强权嘅压迫。咁如果台湾唔企出嚟支持西藏嘅话，有啲乜嘢资格要求其他国家为台湾企出嚟发声咧？由在台藏人組織以及超過30個台灣公民團體聯合發起的310西藏抗暴日62週年的遊行，星期日3月7日在台北舉行。除了台灣朝野政黨代表出席之外，還有關注西藏人權議題的民眾參與，遊行人數大約是800人。太陽花學運領袖現任民進黨副秘書長林非凡說，藏人離開西藏之後，在世界各地建立了強韌的社群，他們在台灣的社群還邀請了台灣人加入，主要是希望自己的血跡斑斑的歷史能夠被世界看到。林非凡又說，台灣是一個可以永遠支持並且接受藏人、香港人的社會，同時亦會支持自己的民主、尊嚴、自由和人權，這個亦是台灣面對中共挑戰的唯一方式。而民進黨立委洪新漢仲提到，今年是西藏流亡政府的大選年，在台灣的台北以及桃園都設有投票地點，這個令他感到相當興奮，因為這個就代表著台灣已經成為支援西藏民主自由的地方。而在野黨時代力量的秘書長白興芬就說，流亡藏人原本應該在家鄉和家人團聚，現在就只能夠在海外呼籲大家支持西藏獲得自由，這種情況令人非常之不捨。他說，
今天我们看到的是中共残暴的政权一次又一次打压少数民族。
时代力量的秘书长白兴芬说，今日看到的是中共残暴的政权一次又一次打压少数民族，毁灭他们的文化、种族、信仰。就在最近，我们就看到武汉肺炎期间，在习近平的政权之下，有多少宗教包括基督教、佛教、道教一一被查处以及毁灭。白兴芬又呼吁台湾民众不会被中共的统战阴谋欺骗，因为台湾的自由民主、信仰自由正是中共最害怕的事情。长期关注人权议题的在野党民党的台北市议员苗博雅就表示，也有香港朋友参与这一场游行，中共一定会说这是一场台独、藏独、港独合流的活动，但他必须说这种的诠释是过于肤浅、大错特错，因为台湾人、藏人和港人站在同一阵线，追求的是自由和尊严。西藏和印度的格尔登寺的主持11世格尔登仁波切就说，62年来西藏遭受了非常多的痛苦和残酷压迫，但在西藏星神领袖达赖喇嘛的领导之下，藏人始终没有放弃过对自由的渴望。继登仁波切又说，中国对西藏的持续压迫使到华人社会越来越多地了解并且支持西藏，这个对藏人来讲是强大的鼓舞和安慰。而此外，藏人在台湾也获得了很多来自官方和民间的支持，这个令到藏人能够坚持直到获得自由的那一日为止。中共和西藏在1951年签署了17条协议的和平协议，1955年開始在藏區強行推動人民公社、大躍進運動，並且摧毀大量的寺院，導致漢藏衝突爆發。1959年3月，西藏爆發了武裝衝突，第14世達賴喇嘛被迫流亡到印度至今。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報道記者張永泰在台北的報道。中国经济永远超不过美国这句说话传到利害国，会有很多人感到愤怒，亦有很多人会感到失落，但是这个可能是未来的现实。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的资深科学家亦呼言，他是根据人口的增长趋势作出了这个预测，在全国和局部地区每次都是成功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宇宙在洛杉矶的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宣誓就职之前，前白宫官员何瑞恩在美国布鲁金斯研究院主编发布《美国对华政策的未来》对拜登政府的建议，这本书所引用的重要参考文献是长期致力于中国人口宏观研究的人口学家易富贤的文章。易富贤是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的资深科学家、作家， 那篇文章是他2019年发表于英文版南华早报上面的，标题为比日本还糟，中国迫在眉睫的人口危机将如何摧毁他经济的梦想。易富贤认为，美中关系恶化的重要原因是错误的中国人口数据导致的战略误判。对此，美国之音记者对易富贤进行了专访，记者向他问话，你提出美国夸大了中国的威胁，为什么呢？易富贤说，他其实研究中美关系十多年了，这些关于中国非威胁论的观点在他的大国空巢2007年在香港出的第一版的时候就存在了。那时候中国经济长期以 10% 的速度增长，大众整体的思路就是中国经济很快将会超越美国。2011年的主流甚至认为20年之后的2032年中国经济将会是美国的两倍，当时国内很兴奋，认为中国正是崛起成为世界第一。而他以为中国是日本式的短跑，就好像南韩和台湾一样，而美国是长跑，短跑速度暂时超过长跑的并不奇怪，但短跑要一直保持高速是不可能的，何况中国人口结构急剧老化，劳动力在2013-14年就开始减少，而美国劳动力到了2050年都不会减少。美国的精英学者很少从中国的人口数据来进行分析，更并不掌握真实的数据，因为有大量的灌水的现象。他在研究的20多年当中，发现曾经的国家计生委、国家统计局、地方教育部门、地方户籍部门和医院等等都夸大了人口的数字，这样来对未来劳动力、消费力、生产力、创新力等关键经济成分的估算都夸大了，导致未来的经济成长和国力亦都被夸大。另外记者又说，你说的中国经济永远不会超过美国，那你的底气是哪里来的呢？这位易先生说，记得2016年他去到中国参加博鳌论坛，接受纽约时报专访的时候说，中国经济永远不可能超过美国，估计这个话被解读为他在唱衰中国，于是他被封杀了。当时中国舆论是一片离开了我的国的呼唤声，而他的声音对中国是很大的打击。而讲到底气，他一直以为社会经济的主体是人口，有了人口才有生产、消费和创新等一系列的经济活动，中国崛起是靠人口。79年改革开放，80年的人口的中位年龄只有22岁，美国当时是30岁，中国经济只要稍微顺应规律就可以取得很好的成绩。事实上亦都是这样，那时候一个青年的中国对一个迈入中年的美国，两个经济差距不断缩小是必然的，但是中国的劳动力目前是42岁，而美国是38岁。如果中国稳定住 1.2 的生育率，即是说每位育龄妇女一生平均生育是 1.2 个子女，到了2035年，中国的中位年龄是49岁，而美国是42岁。2050年，中国将达到56岁以上，而美国是44岁。咁呢度可以睇到美中两个各自嘅可持续性究竟系边个占咗优势。佢又认为，大概喺2030到35年间，中国人口数据嘅各方面都将会逊色于美国，意味住经济增长速度喺2035年左右开始低于美国。再落去就系记者话。前几日英国一个智库经济与商业研究所中心所讲的2028年中国经济体量会超过美国，获得媒体同一些专家的赞同。此外还有预测又说，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今后将会达到美国的50%甚至是70%。那你怎样看呢？易先生说，他认为不可能的，要实现经济总体量2028年超越美国，意味着未来几年中国年的年经济增长率要超过7%。事实上中国最多在2021年由于疫情后复苏反弹可能超过7%，其他并没有一年能够超过这个数的。他在2000年代曾经讲过，2012年将会是中国人口的拐点，也都就是经济的拐点，就是经济增长都会开始减缓，当时没有人相信。果然到了2012年，中国经济从2011年的9.6%开始回落，一直滑到2019年的6.1%。而在这个方面，投资界只是看好一 兩年的數據，它是會看十多年的數據的。至於他們對人均的國內生產總值的預測，他亦都不贊同中國目前人均 GDP 相當於美國的六分之一，並沒有可能攀升到美國的一半甚至更高。日本1995年的人均 GDP 曾經是美國的 1.5 倍，目前2020年已經降到 61%， 今後很有可能低於美國的 40%。 南韓和台灣以前和美國之間的差距不斷地縮小，但是2011年之後，台灣人均 GDP 定格在美國的42%就不動了。南韓2011年左右到美國的50%左右亦都徘徊不前了。這些地方的人均收入水平可能會繼續降到低於美國的 30%。 歐盟2008年是美國的 76%， 目前是 53%。 德國是歐洲的翹楚，人均在2008年曾經是美國的 94%， 但是到了2020年降到了 71%。意大利在2008年是美國的 84%， 2019年降到 51%， 還有葡萄牙、希臘都是同樣的問題，這些僅僅是幾個例子。另外記者又說，這些國家或者實體都落入了類似的模型之中，就是從追趕美國到喪失馬力，再從美國拉開距離。為什麼有這樣的雷同現象呢？中國是否也都會跌入這個的模型呢？易先生說，老齡化是最大的問題。以上是美国之音宇宙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分享湄公河上游的河流健康与管理数据感到关注。这个河段在中国被称为澜沧江。湄公河河谷源自中国，流经缅甸、柬埔寨、老挝、泰国和越南，汇入南中国海。这里居住着6000多万人民，其中大约85%的人在生计上直接依赖这条大河，特别是那些离不开农业灌溉和捕鱼的人。这些意味着影响湄公河水流的意外事件有可能严重冲击整个地区千百万人的经济安全和健康。最近湄公河下游水位波动加上严重的旱情，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下游轮廓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北京在它的境内河段以及它的支流运营着11座大型的水坝，影响着下游轮廓的水量和水质。去年8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保证分享它收集到的湄公河全年水文信息，以减缓气候变化、洪水和干旱造成的影响，但是在今年较早时，在并没有从北京得到警报的情况之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景洪大坝以南的水位突然开始严重波动，下游社区因此未能够及时对有时比平常低50%的水位作出准备和响应。中华人民共和国有责任随时通知下游邻国有可能影响湄公河的情况变化或者活动。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奈德普赖斯在一份书面声明之中说，美国支持跨境资源管理的透明和问责。几十年来，这些价值观一直指导着美国的工作，促进将近7000万人赖以为生的湄公河的健康和可持续性。他又说，美国和湄公河地区各国政府以及湄公河委员会对湄公河最近水位迅速波动和令人担忧的下降有着同样的关注。美国加入了他们的呼吁，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及时分享关键水文的数据，包括上游大坝运营的信息。至关重要的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履行承诺，并且和下游国家磋商。他又说，美国将会继续通过湄公河美国伙伴关系支持湄公河地区各国政府和当地的社区。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